如果我告诉你，过去1500多年来，西方文明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其实是个大乌龙，你会怎么想？就是那个你一出生就带着罪，甚至天生就是个罪犯的这个想法，居然完全是基于一个翻译错误呢？
这确实是个怎么说呢，让人瞬间清醒的历史事实吧。当你触及到这种关于我们究竟是谁的深水区的时候，哪怕是翻译上一点点微小的偏差，真的就能改变整个文明看待自己的方式。
哇，真的是这样，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在这次深度解析中呢，我们要进行一次关于人类身份认同的彻底剖析。今天的素材是源自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5到第6章的系列讲座。
对，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上一堂干巴巴的神学历史课，我们要借着这些2000年前的文件，去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理解从旧我到新我的这种终极转变的。
没错，而且请放心，我们今天绝对不碰那些晦涩的学术黑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聊到古罗马洗浴文化的奇葩规定，还有古代奴隶制的硬核经济学，当然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流传了上千年的历史大乌龙。
其实保罗在2000年前写的这些东西，表面看是神学，但实际上他是在解构并且重塑人们对自己身份的根本认知，这里面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内核极其深刻。
所以要理解什么是新身份，咱们得先搞清楚全人类的这个旧身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吧？基纳博士提到，保罗把全人类的旧身份源头归结于亚当，他把亚当和基督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对比。
这里的历史细节其实特别有意思，关于我们究竟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什么，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层，这就回到了你开头提到的那个翻译错误了。源头其实是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
说真的，想想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像奥古斯丁这种可以说是塑造了整个西方神学架构的泰斗级人物，居然会犯这种基础错误。
历史的偶然性就在这儿啊。奥古斯丁晚年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精通希腊原文，他完全依赖的是当时的一个拉丁语译本。
哦，所以是因为拉丁语翻译的问题。
对，就是因为拉丁语翻译在介词使用上有个极其微小的偏差，奥古斯丁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的罪疚感和罪孽是直接遗传给后代的。
等一下，意思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包含在亚当的血脉里，所以全人类共同参与了那次原罪。
就是这个逻辑，等于说你一出生，你的神学 DNA 里就已经刻着罪犯的烙印了。
天哪，这真的是一种让人感到极其绝望的设定啊。如果连出生本身都是带着罪疚的，那人类还有什么主动权可言？
这也是西方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充满悲观底色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越过这个拉丁语译本，去看看比奥古斯丁年代更早的希腊教父们，比如奥里金啊、井口约翰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读的是希腊语原文，对吧？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在他们的理解中，被遗传的根本不是罪疚感，他们谈论更多的是一种异化，或者说断裂。
异化和罪疚感在实际体验中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感觉稍微有点抽象。
区别非常大。你想啊，罪疚感意味着法官看着刚出生的婴儿说“你有罪”，而异化意味着因为亚当的选择，人类与神圣源头，也就是生命供给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
啊，我懂了，等于说是被流放到了一个充满死亡和败坏的环境里。
没错，在这个跟神断裂的荒芜世界里开始生命，后代为了生存或者受到环境的腐蚀，极易甚至不可避免的会去复制亚当的罪。
让我试着把这个概念落地一下啊，所以这其实不像是你一出生就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你素未谋面的祖父留下了一大笔天家债务。
不是那种法理上的罪疚。
对，它更像是你继承了一个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通货膨胀上天、物资极度匮乏的世界。你在这种恶劣环境里长大，为了活下去，你不可避免会染上糟糕的理财习惯，甚至不择手段，最终你自己也走向了破产。
哇，这个比喻非常精准。顺着你这个经济崩溃的思路想下去，这就完美解释了保罗在文本里提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连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甚至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面临死亡。
是因为死亡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崩溃，已经渗入了整个环境。
没错，并不是因为婴儿犯了具体的罪，而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已经断电的系统里。
但保罗显然没有停留在这种断电的绝望里。素材里提到，他在这里用了一种犹太修辞手法，叫 Kava Omer， 由小及大。坦白说，我稍微有点转不过弯来。既然是对比亚当和基督，为什么不是平等的对称比较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机制。Kava Omer 的精髓在于，如果不好的事物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么极其伟大的事物产生的影响岂不是更要呈指数级爆发？保罗不是在画等号，他是在做一种失衡的对比。
失衡的对比，能具体讲讲吗？
你想看，亚当只是个受造物，一个凡人。当他试图僭越去抓住神性的时候，他一个小小的错误动作就引发了整个系统的崩溃和死亡。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不懂行的实习生在机房里随便拔了一根线，结果导致了全球网络瘫痪。
对，完全是这种感觉。那么大的一面是什么呢？基督本身拥有神性，他不需要去抓取什么，却选择谦卑顺服，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哇，如果一个实习生破坏力度这么大，那系统的创造者亲自下场进行修复和重装，带来的生命力该有多惊人啊。
就是这个意思，基督不仅仅是把那根拔掉的线插回去，或者撤销惩罚，他是直接为人类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系统。在旧的崩坏系统里罪引发死亡，但在新系统里恩典带来了永生。
既然基督提供了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新系统新身份，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操作问题。今天换个身份，可能去车管所改个名字就行了。但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古人是怎么正式完成这种身份切换的？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极其激进的社会仪式，也就是洗礼。对现代人来说，洗礼可能只是周末在教堂里看到的一个宁静优美的仪式，但在第一世纪，它有着极度硬核的社会文化根基。
对，素材里提到古代犹太人的进水池 Mikwa， 那个细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洗浴净化规定极其严苛，水必须是自然流动的活水，还得完全浸没身体。
是的，后来的拉比甚至具体到了极其变态的程度。如果你洗礼的时候牙齿缝里塞了一根吃剩下的豆角丝，洗礼都会当场作废。
我的天，仅仅因为一根豆角丝，因为水没有百分之百毫无阻碍地覆盖全身，这简直是物理学级别的精准要求了，不光是洁癖了吧。
豆角丝这个极端例子虽然是后来拉比的规定，但这确实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彻底划清界限的执念。你要知道，早期基督教出现前，洗礼主要发生在外邦人皈依犹太教的时候。
因为外邦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需要通过洗礼洗去污秽。
或者早期教会开始呼召犹太人也来受洗的时候，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冒犯。
哎，等一下。那让犹太人受洗，潜台词不就是说你们和外邦人一样脏，需要被清洗吗？
完全正确，这不仅是宗教上的冒犯，更是对身份认同的重组。在古代，走进水里意味着你要改变你的种族归属，重写民族忠诚，甚至切断原有的家庭纽带，你是当众宣告加入了新族群。
基纳博士在讲座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洗礼就像是订婚戒指，真正让人得救的是信仰本身，就像答应求婚那一刻关系就确立了，而洗礼是向世界展示这份承诺的可见印记。
是个很准确的定位，内在的信仰是实质，外在的洗礼是宣告。
但这里有个必须要弄清楚的矛盾，如果洗礼仅仅是个戒指或者象征，那为什么在十一世纪的社会里会引发暴乱级别的动荡？大家对一个象征至于这么激动吗？
因为在古代社会，身份认同是极其排他的，而且高度政治化。今天你可以是公司员工，也是信徒，不冲突。但在罗马帝国，你的宗教身份和公民义务是死死绑定的。
啊，也就是罗马神庙的祭祀和对皇帝神性的崇拜，是维持社会和平的基石，对吧？
没错。所以当你戴上这枚订婚戒指，当众步入水中受洗时，你其实是在发演讲，哪怕你没开口。
你是在向整个社区宣告， 我旧有的效忠全作废了，我不拜皇帝了，也不供奉祖先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只属于这个新社群。
对，这就好比在战时状态下，你当众宣誓效忠于另一个国家，这种巨大挑衅必然会招致敌意、放逐甚至死亡。
这确实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社会代价，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啊！你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受了洗，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发现自己仍然带着旧有的坏习惯。
嗯，也是早期信徒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想想正在听我们谈他的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理智上完全明白要改变，但一焦虑还是会无意识的疯狂刷手机或者发脾气。早期的信徒该怎么改变自己的日常神经回路呢？
你触及到了保罗神学中，也是人类心理学中最核心的一个张力，陈述句与祈使句之间的巨大鸿沟。
怎么来拆解一下这两个词，在现实生活里他们到底对应着什么？
陈述句对应的是上帝的法庭判决，宣告说你已经是全新的了，对罪死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祈使句是指令，是你应该如何去生活，不要让罪作王。
矛盾就在于法理上你的身份已经更新，但是在生理层面神经元里你依然保留着旧习惯，你过去的创伤反应还在按旧系统运行。
没错，
这就像是你拿到了全新的护照，成了新国家的公民，是个不争的陈述句事实，但是你每天去超市，潜意识还是习惯性掏出旧国家的废纸币来结账，因为饥饿记忆还没改过来。
我们可以把护照的比喻再推一步啊，想象一下，你拿着新护照走在街上，旧国家的警察突然跳出来对你大吼大叫，要求你纳税，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恐惧，下意识想屈服，
因为你听了他们一辈子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六章高频使用了一个词，算作或者看待，希腊原文是 logizoma，带有计算、认定的意思。保罗说，你需要在认知上认定自己对罪是死的。
这听起来有点像古罗马斯多格学派提倡的认知疗法，就是通过改变看待事物的视角来控制情绪。
他们表面相似，但底层动力截然不同。斯多格学派完全依赖个人的意志力和心理暗示，你是在死扛。但保罗说的是，这个身份转换已经在超自然层面完成了，是基多的工作。
等于说，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去伪造新身份，只需要在认知上接通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对，基纳博士引用了早期教父奥里金的一段话，把这个机制解释得非常透彻。奥里金说，当对女色的欲望或金钱的贪婪像潮水一样袭来时，不要去和欲望近身肉搏。
那应该怎么做？
你只需要在心里大声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当你真正在认知上拥抱这个新身份，欲望的火苗就会立刻失去氧气。这根本不是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
我明白了，这就回到刚才旧警察的比喻。你不再听他的命令，不再用废纸逼，不是因为你每天咬牙切齿地克制自己，而是你突然在认知上醒悟了，那个警察在新国家根本没有执法权，那张纸币连个闷包都买不到。
解释得太完美了，当你认定这个事实，旧系统的力量瞬间就瓦解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你对自己劳动价值的看法，明白到底在为谁打工。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就进入了保罗论述的最后一部分，
也就是自由的经济学。保罗在这里有一句极其出圈的名言，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在第一世纪罗马的经济背景下，听众听到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还原真实的罗马奴隶制背景。当时首都庞大比例的人口是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而且要注意，罗马奴隶制和近代美洲完全不同，罗马奴隶有极高的几率被释放。
而且素材留个很硬核的细节，罗马奴隶竟然可以合法的赚取和保留自己的私房钱 peculium， 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去赎身。
是的，所以奴隶们极其看重自己辛勤赚来的这笔钱。当保罗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这里的工价在希腊语里是一个带有浓重奴隶劳役色彩的词汇，
就是出卖了实打实的劳动力后理所应当赚来的报酬。
没错，
让我来推演一下这个逻辑的终极指向，这简直是一个极度黑暗的经济学地狱笑话。保罗其实是在对他们说， 你以为在旧老板手下疯狂加班攒钱能赎身，但实际上你在这家公司最后领到的工资刚好够用来购买你自己的绞刑架。
这个解读非常敏锐，这就是保罗想要达到的修辞效果，彻底击碎旧系统里那种努力就能自救的虚假希望。你无法在罪的系统里转出一条生路。
哇，太震撼了。
紧接着保罗给出了对比，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这里用的词是 charis， 也就是免费礼物。
也就是说，永生完全被排除了在工资系统之外，它不是靠攒私房钱买来的。
绝对不是。在古罗马社会，遇到一位极其慷慨的恩主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神在这里就是那位终极恩主，把永生作为礼物赐给了无法自救的努力。
基纳博士还特别澄清了一个学术界的旧观点。
哦，什么观点？
20世纪早期，有些学者试图把保罗说的死而复生和古代异教神话里那些季节性死而复生之神混为一谈，
就是把复活当成自然界春暖花开、生生不息的神话故事。这完全是两码事吧？
确实是两码事。保罗说的永生和复活深深扎根于犹太神学语境，它是真实的、身体的、历史层面的终极解放，是对旧系统的彻底终结。
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今天的脉络。我们从奥古斯丁的翻译实务开始，看清了继承的不是犯罪基因，而是破碎系统。透过洗礼池里那根严苛的豆角丝，感受到了戴上信仰订婚戒指的社会代价。
还有大脑中陈述句与起始句的剧烈摩擦，以及那个黑暗的经济学真相，在旧系统里赚取买命钱的荒谬，这一切跨越2000年，直指一个人最核心的挣扎。
是的，虽然正着听我们探讨的你今天不需要去罗马神庙表态，也不需要攒私房钱赎身，但身份认同的撕裂与习惯的重塑绝对是我们每天都在真实经历的战斗。
没错，基纳博士留给我们的心理杠杆非常有力，你最终会变成你所认定的自己，你的行为永远受制于你在认知上效忠的那个主人。
那么在今天探讨的最后，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此刻你正在让哪个现代的主人来定义你的身份？是社交媒体那套随时评判你的冷酷算法？是你名片上随时可能被剥夺的头衔？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你在心里清晰宣告自己对那个主人彻底死了，他的规则对你再无管辖权，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下一次与你继续探索。保持思考，我们下次见。